大家好，我是西部故事欧的江佩珊，非常感谢大家在五一长假之后，能够在这个开盘前收听我们西部故事欧的这个关于五月债市的展望，我们的整体观点是认为收益率最顺畅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可能呢已经度过了，后面呢整体呢可能整个无风险利率会呈现一个区间震荡。那整个信用债的这个利差压降最快的时候，可能呢也过去了，信用利差的压缩进入到中后期，所以我们相对于前两个月持续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边际上从乐观变成了这个谨慎乐观，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发现整体来看债市呢呈现几个结构性的分化。一个是广义流动性和狭义流动性的分化，那主要这个原因是目前的广义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一个是近一年的人民币的升值，以及企业结汇需求的互相强化，使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带动的美元换成人民币带动的这个企业存款。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130。
整体个表保持高增，我们测算了过去12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的顺差换成人民币比上企业新增存款，那我们可以的占比是达到了103%，可见过去一年企业存款的高增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换汇带来的。结汇带来的，当然我们说整个居民的存款的留存率也比较高，这是在一二月债市已经演绎的。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广义流动性宽松一个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的这个受益于过去的这一年半高息存款，包括对于同业存款利率的一个监管，使得银行的负债成本。整体比较低啊，整个负债成本降低，对应到资产端的这个配置，相对来说空间会更大。那第三点主要还是这个资产端的这个融资需求，实体的融资需求比较弱，信贷偏弱所以综合因素带动了这样的一个广义流动性保持的充裕。那目前看这个趋势在五月还能够延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狭义流动性发生了边际的变化一个是。央行呢已经持续3个月呈现了公开市场，整体的这个中长期资金，也就是买断市加上这个 MLF 的这个呈现了一个回笼主要是连续2个月正一个回笼，那尤其是4月份四大工具净回笼了9000多亿。那这样的一个中长期资金的回笼呢，那央行一直在表示我是削峰。填股的，可能呢是这个我已经充分满足了融资需求啊，是银行这里的需求比较弱，但是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融资的持续的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回笼，加上月末的这个效应跨越的因素，我们看到大行的月末的融出量从此前的5万亿以上的历史高位，这个。快速下降到4万亿的下方，那这个降幅是远超季节性的，所以我们认为呢，往后看，整个这样的一个随着央行的回笼的加速，包括呢敦促银行放贷，包括后面的政府债券的持续发行、加速发行，我们认为这个狭义流动性，可能最宽松的时候。基本上可能在4月份，后面呢不会有大幅收紧的风险，但是呢可能会一个逐渐的一个收敛，尤其是到了5月的下旬，到了6月份。那我们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央行整体还是偏呵护的，包括中东局势呢还没有企稳，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实体融资需求还有待提振。那包括目前的这个央行的金融时报提到了资金空转，但是呢，就是引用一些专家讲到了这个回笼的一些原因中提到， 我们觉得值得关注，但是呢，目前看大幅收紧概率不大。那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个大行的融出的价格量，尤其是价格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警惕啊，流动性收紧带来了暂时的一个回撤。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分化，是广义流动性和狭义流动性。那第二个分化是在供需两端，就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存贷款的这样一个增速差负值拉大，暂时呢这个资产荒钱多逻辑是持续的。今年以来这个银行的配债力度尤其是大行是超过历史同期水平的。但是呢我们认为呢供给端呢随着这个发行不断的推进，尤其是超长期特别国债的一个发行不断的启动，我们认为呢会对整个债市呢资金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沉淀，然后呢尤其是对于超长端可能有一定的扰动。那第三个分化是在基本面层面。基本面层面我们以 PMI 的这个四月份的数据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外需继续走强，四月份的新出口订单环比增加了1.2个百分点到 50.3%， 回到荣枯线的上方。那另外一方面内需呢整体是比较分化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建筑业 PMI 创2020年3月以来最低值，服务业 PMI 降至了荣枯线的下方，但是呢内需中的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 PMI 是环比继续上行持续在荣枯线以上，所以我们的经济的一个 K 型的复苏，融资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影响，都会对整个资金面和债市形成影响。那回到债券市场来看的话，除了要关注资金面的这样一个波动之外的话，那四月份的这个利率的一个顺畅的下行，不管是利率债还是信用债，尤其是长端的表现相对比较好，整体来看呢是广义基金带动的，尤其是基金以基金为代表的广义基金带动的。那我们觉得五月份来看的话，负债端还有一定的持续性，因为五月份呢，刚刚我们讲地方债的这个和国债的这个发行是持续的，但是呢，信用债一般来说呢，一般来说是五月份是年内的发行低点，所以在信用债这里可能还有一定的这个资产荒的格局的一个延续。那另外一方面呢，从整个需求端来看的话，理财的这个季节性在五月份也有一个支撑，我们觉得呢，目前是呈现一个收益率在快速下行之后，利差在持续压缩之后，进入到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因素，除了资金面之外，比如说呢，发现了这个广义基金的这个负债边际的转弱，或者是如果发现一些非活跃的超长品债的一些品种出现那个情绪过热，比如说20年、50年超长信用债，快速的利差的一个压降，加速不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呢需要及时的止盈，来防范这个拥挤交易带来的回撤风险。以上都是我们对于五月债市的展望，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会后跟我们团队进行联系，谢谢。